各位纳税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全电发票系列课。今天我们介绍的内容是全电发票与电子发票的十个区别。那首先第一个区别就是发票的类型不同。全电发票是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简称，它和纸质发票来说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呢，它是一种全新的发票，它不以纸质的形式存在，也不用介质支撑，也不需要领用，也不需要进行发票的验旧以及申请我们的这个增版增量的问题。那纸质发票呢，票面的信息全面的数字化，并且将我们多个税种归并成了电子发票的单一税种，全国统一赋码，然后我们开具金额总额管理，包括它的这个交付是全面的自动的流转。这是我们全电发票的一个总体的概括。那对于纸电发票来说呢，它主要包括我们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这个我们一般简称电子专票，以及增值税的电子普通发票，那么我们一般简称电子普票。那这个电子专票呢，是由我们的省级税务机关监制，采用电子签名来代替发票的专用章，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它的法律效力、用途、使用规定与我们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其实是一样的。那电子普票的开票方和售票方啊，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来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那它的法律效力、用途和使用规定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是相同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是发票类型的不同。那第二呢，是管理的方式不同。那针对后面的一些不同的介绍，可以去细化我们前面所说的发票类型里面的一些细节部分。好，管理方式不同，我们首先来看管理方式有哪些不一样。那纸电发票，纳税人在开业以后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啊，那需要先申领专用税控装置啊，税控牌，然后呢，要进行最高开票限额的审批，要进行票种的核定，发票的数量和票面限额管理同纸质发票一样，纳税人呢要依靠申请才能对发票来增版增量。那所以说，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纸质发票管理模式下的电子化。我们以前领的就是纸票啊，然后呢去打印。那我们这个纸电发票呢，就是说这个纸质发票你不用领了，但是整个发票从这个开具到这个验旧的过程和我们的纸质发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全电发票在这个管理上，纳税人开业以后不需要申领专用的税控装置，也不需要进行票种核定，然后呢系统这个发票管理平台会自动的赋予你开票的额度，比如说根据你这个以往的一个信用，包括你的这个风险状况，自动的给你一个这个开票的额度，比如说哎，每个月开30万，然后呢会根据你纳税人的行为动态的来调整发票的额度，比如说发现信用不错，然后涉税风险也很少，然后你的开票这个相关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那么系统会去动态的把你的发票的额度进行一个调整。那么按照全新的管理流程呢，就实现了一个开业即可开票，那么这个和我们的纸电发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全新的发票的一个管理的方式。那全电发票与纸电发票不同的第三个是交付的手段不同。我们首先来看纸电发票在开具以后需要通过发票的版式文件进行交付，对不对？那我们会生成纸电发票的相关的电子文件，那开票方将发票的版式文件要通过 email 邮件，通过短信的方式来交付给售票商，然后售票方啊还要人工下载，还要打印，那仍然需要对发票的版式文件进行归集、整理、入账等等的操作。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纸电发票它的一个这个应用过程中其实还增加了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个纳税人的发票文件管理的要求。那在全电发票开具以后呢，发票的数据文件就自动的发送到了开票方和售票方的税务数字账户，不需要你再通过 这个邮件啊短信的方式来交付。当然你通过邮件和短信的方式再去进行一个提醒或者交付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全年发票在开具以后呢，实际上这个你只要一开票方一开具，售票方的税务数据账户实时的就能接收到他开具的发票了啊。那么对于我们的交付入账就非常的便利，减少了人工的一个收发。那同时呢，依托于税务数字账户，纳税人可以对全量发票进行自动的归集。那我对这个发票它的这种归集整理，我就相对来说就有地方了，有地方存储了，你不用去担心一些安全问题，不用去担心一些其他的像这个风险的问题啊。那么统一在你的这个数字账户里进行管理，那对于发票数据的使用呢，会更加的高效和便捷。那第四个不同是关于发票的生态不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纸电发票的话，税务机关的管理手段主要就是通过税控装置，专门的税控设备来进行控票。那整个发票平台的功能较为单一。那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在使用纸电发票的时候，我们开票用的是税控的开票系统，那我们的交付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邮件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短信啊，反正网络的一些交付方式。那勾选平台呢，是一个单独的平台系统。那查验呢，你要到总局的单独的查验的一个网址去进行查验。这些功能其实都是独立的啊，包括发票的领用在我们的电子税务局啊。关于一个发票的相关功能，其实分散在不同的平台或者说是功能模块里去实现。那在全电发票推行以后呢，整个发票管理从控票向控市进行转变，然后呢，平台啊从功能从单一向开放生态系统转变，纳税人呢在我们的全年发票的这个管理平台里面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全店发票的整个开具、交付、勾选、查验等应用的深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平台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并且向社会公众公开，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你都可以免费的对接税务信息系统。比如说，未来我们 ERP 要跟我们的全年发票系统进行对接，没有问题。那总局制定了相关的标准，你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你都可以免费的去跟全年发票的管理平台进行对接。纳税人呢，可以不再租用第三方的平台。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就是我们全电发票的一个发票生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化。那第五个呢，是发票样式的不同。那我们主要的变化呢，是有三个部分。那首先呢，全电发票的票样，把我们原来的发票代码加发票号码，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由代码加号码组成的。那我们统一的在全年发票上变成了20位的发票号码，同时也取消了我们所谓的校验码，对吧？我们占据了我们这个发票上一个很重要位置的校验码，包括收款人呐、复核人呐、销售方的章啊，取消了发票的密码区，对不对？那我们发票变得更加的简洁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发票上的一个这个样式，其实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包括像这个收款人、付款人啊、复核人啊，曾经我们对于发票的这个开具还有不少争议，是不是啊？对于开票人、收款人、复核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现在取消了，那这一些相关的这种争议或者说是这种规定，那自然而就相应的要做改变。那第二，全店发票的特定业务会影响发票的展示的内容，不同特定业务展示的发票的票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了，全店发票对于票种进行了合并，只有一个票种，但是对于特定业务还是会有不同的发票的样式，比如说运输、旅客运输业的发票，那么我们还是有谁是旅客，对吧？旅客的个人信息，那他出发地和这个目的地，那这一些相关的特定信息还是需要进行展示的。第三，全店发票呢，将以前备注栏里面需要手工填列无法采集的内容 设置为固定可采集可使用的数据项，并展示用于票面上。那比如说可能我们原来关于这种不动产交易，那我们需要去进行备注的填写啊，你的这个不动产到底坐落地点在哪里，然后你的不动产权证书号码在哪里，那么这个都是一股脑的填在了我们的备注栏中。那现在全年发票对于我们发票备注上面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要素信息呢，都变成了可采集项、可使用项。那这个可采用、可采集、可使用项，未来税务机关可以采集、可以使用。那对于我们的纳税人来说，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那你也可以进行采用。对于我们纳税人的这种发票信息的一种利用，那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好，第六，那是关于开具的份数和限额不同。那在传统的纸电发票的这个管理模式下，最高开票限额和每月最高领用的这个发票份数仍然要遵照我们现有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啊。那开票限额是有规定的，是有限额的。那么你开票数量也是，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提额增量，那是需要审批的。那如果说我们采用了全电发票以后呢，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这个所有发票，只要你在开具的总额的额度里，你是没有份数和单张开票限额的限制。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允许你开10万元版的发票啊，给了你25份发票，对吧？那么其实你每个月最高开票的限额其实就是250万元。好，那么我们假设同样在全电发票的管理体系下，假设全电发票给予你的开票金额的总额度是300万元，那么没有问题。你没有，首先第一个没有份数的限制，你可以开30份，也可以开50份发票，只要你没有突破这个300万的开票金额的上限。对于单张开票限额，比如说我要单独的开一张100万的发票，那如果在纸电发票的管理模式下，不好意思，你得开10张10万块钱的。那在全电发票的管理模式下，那就不需要去开10张，你开1张100万的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张单张100万元并没有突破我的总开票额度的上限。那么这是这个全电发票开具份数和限额管理的一个重大变化。第七，是开具发票的流程不同。那纸电发票呢，它开具电子发票，我们所说的纸电发票，你仍然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来进行开具。那不管你是这个我们的税控盘，还是用 YouKey 啊，那么你还是要登录我们的增值税发票的管理系统来开具。那如果采用了全电发票这个开具的方式以后呢，你试点纳税人只要登录电子发票的服务平台以后，那通过服务平台的开票模块，你来选择不同的发票类型，然后录入相应的这个开具的内容。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校验以后，系统自动对发票进行赋码啊，赋予发票号码，然后呢生成相应的全年发票，在开具发票的流程上是不一样。第八个是两个发票的票种核定和领用的方式不同。那在传统的纸电发票模式下，那所有的票种核定、数量的变更、领用、验旧、缴票退回，包括最高开票的限额还有变更，都需要按照你现有的办税途径，或者说其实还是按照纸质发票的办税的一个途径和业务流程来办理。那全电发票在实施以后，首先第一个，它不需要进行票种核定，因为全电发票只有全部合并了，只有一个票种，对吧？那不需要核定。第二，它不需要发票的领用啊，因为你开业就可以开票，因为它不需要去通过领用税控设备或者说是这种这个装置来去完成，那么你直接就可以去领用开票。那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来开具呢，你没有发票验旧的操作，因为我们全电发票都全部实现电子化了，对吧？那不存在着纸质发票的验旧的问题，不存在着这个通过税控盘来进行操作和处理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全电发票，它实现了一个非常具有这个标志性的叫去介质啊，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一个专用的税务装置。那同时呢，因为我们通过赋码制取消了特定发票的号段的申领，所以这个税务机关在管理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啊，不会像以前纸质发票的时候，那我可能印好了20万份发票，不好意思，你得按顺序啊，一段一段的来领发票。那我们现在通过赋码制以后，全国统一哦，好，谁来用这个发票，我们就按顺序，按照相应的规则给你这张发票分配一个唯一的发票号码就可以了。然后呢，全电发票因为是授信制，那么它是自动的为纳税人赋予了一个开票的总额度，所以实现了开票的零钱制。因为它实现了自动的授信，所以才能实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开业即开票的问题。因为我不需要税控盘，所以我不需要领用。然后呢，因为你是自动授信，所以说你在开业税务登记证开业以后，那么你就系统给你自动的赋予了开票的金额啊，比如说自动赋予你开票金额的上限，比如说是100万，那你也不需要去领用这个税控盘这样的一个介质，好，也不需要去做核定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发票的也不需要去按份数领用，那你就直接在100万的额度里按规定进行开具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票种核定和领用方式的一个变化。然后呢，第九是关于我们的发票号码、代码和编码的规则不同。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电子普票，它的编码发票代码是12位啊。那这个第一位是0，第二到五位是代表了我们的地区啊，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位市。第6到7位代表是年度，8到10位代表的是发票的批次，第11到12位代表的票种啊。然后呢，这个发票的号码是为8位，那么按年度分批次来进行编制啊，类似一个顺序编码。然后呢，电子专票的编码的规则和我们的电子普票是类似的啊，发票代码有12位，在这里我们不再复述这个编码规则本身。那对于全电发票来说，它的号码呢就变成了20位啊，因为我们是全国统一编码，所以第一和第二位代表的公历年度后2位，第三、四位代表着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位市的行政区划代码，第五位代表着全电发票开具的渠道信息，第6到20位就是一个顺序编码，所以全电发票它是没有发票代码的。第10是关于开具红字发票流程不一样啊。这个关于红字信息确认单的话呢，需要区别两种情况。那如果说是由销售方单方启动的开具红字发票流程，那么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购买方没有对收到的发票做勾选确认或者入账的，那么这个时候销售方可以直接发起红字信息的确认单，不需要对方的确认，也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对方确认的红字信息确认单呢超过72个小时也不会自动的去撤销啊，只要对方在勾选平台没有勾选确认或者入账，或者说是呢他撤销了勾选，比如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这个发票开的有问题，那对方没有去做勾选或者是把勾选这个撤销了，那么你就可以单方面的由销售方直接发起红字信息确认单，而且呢这个不需要对方确认，你直接可以开。那对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单方启动开具红字发票的情形，其他的所有状况要购销双方来确认这个启动整个红字发票的开具流程。那么购销双方任何一方发起红字开票流程以后呢，都需要对方来确认，然后呢这个红字这个信息确认单呢它是有时限要求的，大家注意，你发起红字的72个小时以内啊需要对方确认，如果你不确认，这个流程自动作废，你要重新的发起流程。比如说我们销售方开具发票以后，然后这个售票方啊购买方已经进行了勾选和确认，首先第一个已经不属于销售方单方启动这个红字发票开具的一个流程了，对吧？ 好，你不能单方启动流程，单方开具。好，因为对方已经勾选了。好，那销售方假设销售方可以来发起这个开具红字发票的流程，那售票方也可以发起开具红字发票流程，大家都可以发起，但是都要由对方确认。如果是销售方单方启动开具红字发票的一个流程，那就需要什么采购方，就是售票方，你要确认。相反，如果说是我们的售票方采购方来发起的开具红字发票的流程，就必须要有什么销售方确认啊。而且呢，时间大家需要注意，只有72个小时啊，3天时间你需要对方确认，否则的话呢，你要再重新的发起整个的流程。这个呢，和我们以前的指点发票的流程是不一样的。那关于开具发票呢，还有红字发票，还有相关的一些理由的选择，在这里需要注意啊。红字发票开具，它的原因可以选择4个。第一个开票有误，第二个销货退回，第三个服务终止，第四个是销售责让4种。如果说是由销售方直接发起的红冲，那你只能选择全额红冲，啊，不能选择部分。那如果说收购的发票允许开票方直接开具红字确认单的，那不需要对方进行确认。这个呢是开具红字发票在全店发票管理平台里面的两个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如果说纳税人开具的是电子发票，如果是纸电发票，那它发生了销售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的终止、销售责让等等，你需要开红字电子发票的，你仍然需要按照现行的规定去开具红字增税专用发票的信息表。啊，这个信息表要通过消烟以后，然后呢，你才能开具红字发票啊。那么在流程上是不一样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全店发票和纸店发票的4个区别。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